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新西兰近日宣布进入了技术上的经济衰退，澳大利亚经济也正在走向衰退吗？经济学者邓兴接受我们的采访，提出他的观点和分析，下面请听采访。请来的嘉宾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兴。你好，邓老师。
你好 ，Lucy。
最近我们是看到新西兰宣布他们在技术上是进入了经济衰退，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叫技术上的经济衰退呢？
技术上的经济衰退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学官方的定义，说如果你的 GDP 也就国内生产总值，如果连续两个季度是负增长，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衰退的定义，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正式进入衰退了。
对于这个民众的生活的影响会不会就是立竿见影？因为我们想象的以前看到的电影就是可能大家就是食不果腹啊等等，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对于这个大衰退呢，我们也有两个不同的定义。我们就是说一个我们叫 recession， 就是普通的衰退，另外一个叫 depression。 那么我们所以说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种大衰退啊，那么就是那是 GDP 呢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呢下降，失业率是非常非常高，甚至我们知道在大萧条的时候，其实我们中文也有一个词叫大萧条，在大萧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失业率呢可能高达20%以上，所以这个呢是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经济衰退呢是非常非常不同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新西兰呢，它这一次的衰退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有一点不幸，是因为它连续受了几次灾。另外我们看到这次衰退大家不是那么在乎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失业率还非常非常低，那么还是在4%以下。为什么人家经常用这个技术上的衰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从经济学的定义上来讲它已经进入了衰退，但是呢大家确实没有感觉到这个衰退的痛，也就是生活还是和以前差不多。
但我们看到澳洲在2020年也经历了一次衰退，就是连续两个季度 GDP 都是负增长。
澳洲在2020年的这个衰退，我想大家应该说是还记忆犹新，你们可能也记得当时有在这个 Centrelink 外面大家排很长的队领福利，是吧？大家都很恐慌。那么当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政府大发钱嘛，我们在两个季度的衰退之后呢，很快呢就经济呢进入了正增长的状况，所以说衰退是非常短暂的。
那现在2023年澳洲又经历了不断的加息，邻国呢新西兰又出现了技术上的衰退，会不会是一种不太好的迹象呢，或者征兆呢？
是的，因为当时的 RBA Governor Philip Lowe 他在开始加息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话，他就说我们是有一个很 narrow path， 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小径，那么也就是说他如何能够在加息的这个过程当中避免经济衰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他自己也提到这个 path becomes narrow and narrow， 那么越来越窄，也就是说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他也会讲到呢这个经济衰退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如果看季度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在三月份的这个季度的增长呢是0.2%，那么这个0.2%是什么意义呢？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像这个衰退0.2%一样的，几乎是经济没有增长，而且呢这个是自从这个我们就叫 COVID 以来的最我们叫做 weakness 最疲软的一个经济增长。
嗯，
那么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已经可以看得到它是缺乏了动力。还有一个指标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叫做人均 GDP， 如果我们分摊到每个人来看，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三月份的我们这个 GDP 的增长实际上是个负值，也是负的0.2%。有经济学家就提到，我们可能会经历 per capita GDP recession， 就是说我们按人均来算的 GDP 的这个衰退，但是呢我们总量并没有衰退，也是因为澳洲打开国门，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移民呢来到澳洲。
经济学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只要是失业率保持这么一个低的程度的话，那么其实进入衰退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还是不会太大的。
我是觉得澳洲进入大萧条或者世界进入大萧条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的，因为整个的经济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就是政府啊还有联储呢，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处理这样一种情形，所以说我不认为澳洲会进入大萧条。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呢，我也基本上是赞同。事实上呢美国的这个财长呢耶伦他是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我每个季度还增加50,000个工作岗位，萧条不萧条有什么关系呢？确实如此。那么其实我们大家担心的萧条主要是对于人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这个最大的这个负面影响呢可能就是工作。但是呢我是可以说是谨慎的乐观，说将来我们未来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是没有，或者说几乎为零。我们要不要对这个未来的这个衰退经济的，或者是说稍微的这种小的这种衰退去担心呢？如果只是小的衰退，而且对失业率没有影响呢，我们确实也不用担心太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就是说，每一次的经济衰退呢，最后反映出来失业率是最后的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经济就是说我们经济衰退或者说我们经济总量收缩，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呢是企业会发现它的利润下降了。那么它利润下降呢，它首先它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哎，我怎么样子想个别的办法，哎，这个开支节约来把这个生意继续做下去。只有在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或者说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呢，他才会考虑呢去裁人。因为我们也知道，你要裁一个人的话，你通常会有很多很多成本，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刚刚过去的12个月或者甚至是24个月企业经历的都是找不到人的困难，所以说他一时半会儿他是不会裁人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样一个经济衰退呢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这种经济衰退，所以大多数企业呢还能够想办法渡过难关，不至于呢是关门。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排除确实可能经济衰退呢会发生，而且甚至可能会发生到一个就是中度的这样一种经济衰退，那么会给大家呢造成一个生活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困难。但是确实到目前为止，或者是我们是未来的6个月，我们可能暂时还不一定能看到这样一种就是由经济衰退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生活困顿的这样一种情形。我是觉得
不一定会看到，这就是邓欣老师你说的谨慎的乐观的含义。
是的。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你。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